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雷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新州教育部呢宣布把该州的公立小学英才班和精英中学20%的招生名额呢提供给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旨在提高入学公平性。
大家非常熟悉的 OC 班还有 Select High School。 那么有家长我们看到也认为新州政府呢他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加大对于弱势地区的教育投入，来扩大 OC 班和精英中学的招生数量。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新州小学 OC 班还有精英中学的招生政策的改革？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我们先为您简短的回顾这一条消息哈。新州教育部长莎拉米切尔表示呢，一向在精英班和英才班和精英中学为弱势群体学生保留850个名额左右的这个新计划呢，将提高入学公平性，并令竞争环境呢更加公平。
所谓的精英中学啊 ，Select High School， 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很熟悉，是公立学校的一种，它是为不同社会等级家庭出生的成绩优异的孩子呢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这些学校呢，他们使用比较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材料，让这些学生的与能力相似的学生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精英中学和公立小学有所不同的地方呢，是不设学区，无论家庭住在哪里呢，都可以申请入读。入读七年级的时候呢，需要通过这个入学考试。同时呢，英才班就是 OC 班哈，则是公立小学为精心培养这个成绩优异、天资聪颖的5年级和6年级小学生而设立的班级。
熟悉的家长知道，一般都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孩子去考 OC 班。
四年级学生参加的这个OC 班入学选拔考试的申请人数呢也正在上升，今年也有1.5万名学生呢申请2023年英才班的入学名额，而2019年的申请人数为11741人。
那么报考精英中学的人数，我们来看看，从2019年的14961人，到了2022年就增加到了15660人，也就是说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去年小学英才班，也就是说说的这个 OC 班还有精英中学呢，是总计录取了将近6000名的学生。
新州教育部2018年对于精英中学的一项审查发现呢，来自低社会背景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哈，原住民学生还有残障学生以及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申请人数呢较少。
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悉尼先驱晨报曾经有一篇报道说呢，申请还有包括最终考入而且接受录取的原住民的学生数量是处于4年来的最低的水平。去年呢只有29名原住民的学生是被录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48名，但是从2018年以来呢，参加入学考试并且接受录取的残障学生的人数是增加了1倍多。
新州教育部长莎拉米切尔表示呢，新的改革呢将把20%，即约850个名额呢为这些学生保留。他说呢，学生在学术方面的潜力呢不应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背景或是否有残障。他说，我们正在帮助解决阻碍有天分的学生公平公正的进入英才班和精英中学的意想不到的障碍，而且呢要确保每一位获得安置的学生呢拥有很高的潜能和学术能力。
前面提到的这个审查当中还有一个调查，就是显示说早在1991年为12所精英中学设计的择生系统呢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反映出更广泛的分布在整个新南威尔士州的更多样化的学生和学校。
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些名额呢将提供给在3月参加了，就是今年3月啊参加过了2023年学年精英中学入学考试的弱势群体学生。这个政策呢也是在考试完成之后公布的，我们看到哈，这也将适用于为有天赋的5年级和6年级的这个
OC 班
呢提供。
那目前新纳威尔士州的精英中学还有设有这个精英班的中学，有的我们也叫 select 班，有的学校还有包括同类的精英类学校呢，一共是有51所。从明年起，2023年起呢，会有超过4248个名额提供给升入7年级的学生。
去年在审查发现精英考试对那些能够负担得起补课外补习的学生更有利之后呢，政府对此进行了改革。
我们来看看新州反对党领袖柯明斯是怎么说的哈。他认同学生在进入精英学校面临的困难，但是对于政府的改革呢，他是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呢，会密切关注怎么来实施这个计划，希望看到更多的细节出来。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抛出的问题呢，是您如何看待新州教育部改革对这个
OC 班
和精英中学的这个招生政策哈，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位6年级学生的家长 Bruce， 来看看他对这项政策的看法。Bruce 您好。
哦，你好。
哎 ，Bruce， 您是有孩子这个参加了今年的这个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是吗？
对的，我的孩子参加了今年3月份的精英中学考试。
这个成绩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那
么这个教育部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日期。就是说什么时候发成绩，他只是说8月份。
您觉得？这次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改革，合理吗？或者说您怎么看待这政府的这次改革呢？
政府的这次改革，就是从它的目的上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从它的做法上来说，完全就是不合理的。然后我就归纳了呢，它为什么不合理？因为它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它既是失职。后来就变成了渎职，那是为什么呢？我就想做一下详细的这个探讨和你们。OK， 那么首先呢，我作为一个6年级学生的家长，在我的孩子从申请精英中学到参加考试，从3月份一直到7月份。我们从来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个20%，这个学位改变的通知，既没有 email 也没有 mail。你想想，我们中间收到了很多这个教育部啊和教育部长的来信啊，什么样子都写得相当好，但是从来就没有提到这个 policy。所以呢，那么他在没有向家长咨询的情况下面呢，那么很简单，那今年有20%的学生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进不了精英中学。那么所以呢，我就认为这是第一，是他们的失职，因为他没有去告诉家长，也没有去在社区里面做一个很广泛的 consultation， 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
根据您的了解，就是说您一些家长朋友哈，他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沟通或者是通知呢？
根据我的了解，没有人收到。但是有一点事情我就不知道，就是说弱势群体的家庭有没有收到，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的。
然后第二点呢，你刚才
OK 那么第二点来说呢，第二点我就认为他就是渎职了。那么他在受这些政策影响的考生呢，那你看看他这个政策呢，那么他受影响的呢，我看来就是那20%的考生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精英或者 OC 录取分数线下面在 reserve list 里面的这一些人。我看了一下，因为他政策说是要可以给10%的 discount 嘛。那么这20%的考生呢，最多20%的考生呢，那么他就把本来可以想去他们想去的这些精英中学和 OC 班，他们本来可以进的，现在呢就被教育部这一纸行政命令就剥夺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公平教育权利。
您指的是这个入学的人数吧，就是因为没有扩招，所以说这部分人他就变相的削减了，是吧？
reserved， 因为我比较知道这个应该您是指的 reserved 这一部分学生是吗？
对，这个对，我看了一下这 policy 呢，就是说他这 policy 说的就是说呢，给这些disadvantage 啊，原住民啊，还有这些残疾学生呢，给他们20% up to 20%的名额。那么这20%的名额，他们就可以得到10%的 discount。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学校它的录取分数现在是250分，那么呢，那么对于这个20%的 disadvantage 的学生呢，他们
是
225分就可以进去了。
嗯
那么想一想，一般在 reserve list 里面呢，就是245到250分那一个段是特别紧密的。你按照那个新州教育部的数据那个正态分布图，你可以看到，其实呢，在中间的那一段是相当排的相当紧密
的。
就是说那个一分的差距，你可能就有上百个学生，对，有上百个学生当中。那就是说，他如果拿掉20%以后，那么中间的这些学生，他们本来可以进的。可以进 OC 班，可以进这个
精英中学
Connecticut 四部，但是呢他们突然一下子就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教育的这种权利了。就是所以说用行政命令，用行政命令去改变这20% up to 20%学生的这一生的命运，我就认为这对教育部呢是渎职了。OK， 而且还有，你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我在考虑，就是说，因为他是20%的学生，教育部说我们要给一个公平教育机会，这个我很赞成。对 disadvantage 的学生，对我们确实应该支持他。然后你看一下，有20%的 disadvantage 的学生，他能够通过教育部的改革。他能够进入到精英中学，然后进入到OC 班，那么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他的 disadvantage 的 status。 这我想大概这个就是教育部想要达到的目标，对不对？那么同样的情况下，那20%的考生就是被取代了，那20%的考生，那么他们因为进不了精英中学和欧西班，那么他们以后有没有可能变成 disadvantage 呢？
这是您的一个疑问哈。
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做一个简单的算数，20%、20%互相抵消，那么就是说教育部做的这个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无用功，对不对？如果在这个观点上来看，我就觉得教育部这个改革似乎是有大问题。
您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把这个 OC 班跟精英中学的这个招生数量或者是这个班级和学校的数量扩大了之后，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是吗？
对了，这个呢，我就要进入到我想说的第三点的观点啊。那么呢，在我的认为呢，教育部和教育部长的工作呢，他应该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教育系统，让每个小孩只要他有那个能力，他就能够去到他想去的学校，包括精英班啊、OC 班啊、精英学校啊。那么呢，同时呢，教育部他应该对 disadvantage 地区呢投资更多，要建立更多的精英中学和 OC 班。就是在他当地哦，在当地要建立更多的，
这反正是需要考试进去的嘛，就是别的区也可以去考，也可以去上呀。
对的呀，别的区也可以上，但是你想一想，比如说有一个精英学校在 New South Wales 的中部，你悉尼的学生有没有可能跑到那儿去上
那可能性是比较小。
那是非常小的，那是。那所以呢，我就认为呢，教育部的做法呢，应该是在当地建立更多的精英中学或者是精英班。如果他没有资金建精英中学的话，他完全可以建立精英班，就是说一个学校他有一个班是精英班。在悉尼有很多学校也是有这种机制，比如说 Churchill High 啊，他就是一 它叫做 partial 的 selective school， 它里面就是有两个精英班，它不是整个中学都是精英学校。OK， 那么这么做的话呢，同时它一方面可以提高这个当地学生能拿到进入这个精英班、精英学校的这种机会。第二个呢，你想一想，如果精英考试、精英班它的分数降低了的话，因为它的名额增多，所以它的分数呢有可能是降低。
哦，
那么那岂不就会说有更多的学生能够进入这种机制，能够发挥他们的潜能吗？对不对？
嗯。
那么呢，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但是呢，教育部长呢和教育部呢，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嗯，
是吧？那么他没有这么做，他反而呢想要推卸责任，以掩盖他们的渎职，所以呢他就出了这个政策，就是说 OK， 我要某一部分人 fair， 那么我就要把另外一部分的 cake 呢给某一部分人。
OK， 就是我知道您的孩子今年是参加过了这个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哈。从您作为一个家长，从您自己的角度来说，我知道哈，您也在一个家长群里面，您是群主哈，在讨论这个精英中学跟这个 OC 班的改革的这个话题探讨。就说从您的了解，还有从您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话，您觉得希望怎么改比较好呢？就今年的这个，
我希望呢，教育部呢，最好能够先停止这个政策的实施。OK， 这是第一。OK， 第二，教育部必须要在这个社区做广泛的咨询，因为对于我来说呢，一个好的政府能够出台好的政策呢，它必须要经历过一系列的 debate 和一系列的 consultation， 就是说。所以说对于教育部来说呢，我认为他的政策他一定要经过教育专家的讨论呢、学校的讨论呢、PNC 的讨论呢、和家长的讨论，还有社区的讨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做过以后，对，你才能够推出一个政策。而且你看看这个20%，这个20%的名额直接拿走这个政策，是没有做过任何 consultation 的，我们家长是完全不知情的。
好的 ，Bruce， 就是以上是您的部分看法，您还有哪些是想表达，但是这个没有表达出来的？
基本上我都说了我想说的观点啊，就是说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就是说我昨天晚上呢设了一个 online 的 petition， 然后呢今天早上我起来看呢，我签名的人数已经有700-800了。
哦，说明这个家长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嗯，
对，你想想看，我们一共有，就是按照你们的统计，我们今年2022年一共有30,000多个考生嘛，30,000多个家庭。那么这30,000多个小孩，每一个人都完全有可能被这个政策所影响，而且这个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新政策。All right。
嗯，好的，谢谢 Bruce 您的分享，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节目讨论，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你们好，这个问题在15年前吧，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来的这些亚裔，包括印度裔这些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应该分成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进入大学呢是选入专业了，包括泰佛这都是进入专业了。进入专业之前呢，小学和中学包括那个 PERP 它都属于基础教育。而我们现在谈立的是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它一定要讲究一个公平。像这种精英班，学校当中精英班是不是可以设立呢？我认为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在设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占用的是我们公共资源。公众资源是什么呢？是我们公众人的纳税的钱。 如果说上一个精英学校要聪明的人去上，不聪明的人不能上，就能多占我们公共资源的话，那么请问在交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你聪明人要多交一笔税，笨的人呢要少交一笔税，我们考一下，这样的话呢，在以后占领公共资源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有多的优先权。可不是，在这些所有的公共资源都来自于纳税人的情况之下，在交纳税务的时候，我们是讲究公平的。我们并不嫌弃这个人聪明，我并不嫌弃这个人笨，我们也不会根据他这个聪明程度来收税，也不按照他这个人比较笨，我们就少收他一点税。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视同仁收的公共资源。可是在进入教育系统的时候，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就实行了这种分班制。最后呢，就是说你钱多的呢，补了以后呢，你就上了所谓的精英班。可精英班占用了我们这么多的公众资源，这是对那些没有进入的人呢？
嗯，您认为设立这个精英班跟精英中学是不合理的，对吧？
不公平，绝对不公平。如果去打宪法官司的话，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的。有的人说啊，我们考嘛。这就更为一种无稽之谈了。
谢谢。
我们交税的时候，我们交纳税人交税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我们考过。可为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时候，你们要考了呢？
好的，
私校是另外一回事，私人教育是另外一回事，私校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好，
嗯，
这是我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Lisa，Lisa 您久等了。
哎，您好。
您好，
您请讲。
啊，是这样的，我看了这个他的改革的这个措施，作为父母和纳税人，我们是很强烈反对这种变化的。前面那个 Breeze 已经说得很清楚哈，我再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他后面的除了20%的名额以外，他后面还有一项叫 outcome 的改革，我觉得这个影响其实对孩子们更大，而且直接侵犯了我们作为家长和学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教育部工作的权利。他们现在是这样子改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学生的没有详细的分数了，搞了一个叫 performance report 来代替，上面25%、10%、50%，你知道分数可能差一分两分就能差出几百个学生，
是
现在是用10%、20%，那么这个具体是多少分没有人知道，而且也不公布每所学校的入学分数，然后用模糊的指标来代替后面的就是 waiting list 的名单的位置，我们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孩子努力考完了以后他考了几分，他想去的学校的入学分数是几分，我们是上和不上，就是有点像开盲盒一样，
你觉得不透明了哈？
对，完全不透明。我觉得他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就是精英中学和 OC 然后能照顾弱势群体，而是希望家长和学生无法挑战他的决定，不论他们做什么决定，没有详细的信息，父母不知道孩子的情况，没有办法判断他们在就是接受这个就是过程当中是否公平。
嗯，
我觉得这些变化哈，对孩子们对澳洲的教育影响更大，就是他基本上开启了一个就是暗箱操作的过程，而且家长没有任何监督的手段和方法，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变化是为什么实施的。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所有的学校，没有任何人收到任何关于他更改这件就是这种方法的这种考分机制的这种咨询。
嗯，
所以我觉得
家里是不是也有马上要考试的孩子呢？
我家里今年考试6年级。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是一种避免公众监督的方法。
嗯，
我觉得他的影响甚至比20%更大，20%给弱势群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就百分比是怎么算出来的。
嗯，
但是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他做这些政策和决定之前，他做了什么调研？有没有做就是那个有没有到各个学校咨询各个家庭？作为教育部，他是为学校和考生服务的。现在我们的感觉是他非常官僚。
好的，谢谢 Lisa 的看法。
对，想改就改。
好嘞，
然后想变就变，不需要咨询，没有监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要 注意的。
好嘞，谢谢，谢谢 Lisa。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好，那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话题是新州教育部宣布呢新州的公立小学英才办和精英中学的招生改革。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位是 Kevin 您讲。
哎，你好。
哎，您好，
您请讲。
谢谢你，谢谢我的
对您，您的有孩子，您有孩子参加这个考试吗？
我有孩子，对，我的观点就是跟其实上面几位挺很像，就是同意上面几位听众的观点，就是因为第一，他那个通知是7月18号，就是前几天那个就要改革那个equity model， 就是他讲的，他就是两天前才，就是星期一两天前才发出来，然后这个就是没有适当的那个给我们notice period， 所以这个从政策我觉得他不能强行这样就所以就是强加给大家的不能强加给大
家长们是吗？和孩子吗？
家长，对对对。
对，
他这个我觉得我肯定觉得他不是很合理，因为这你看在澳洲好像你造房子啊或者什么，就像什么都要先通知大家，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然后他可以适量调整。
看位，您有想好去怎么去应对或者是质疑这一点吗？
对，我觉得他这做法很违背澳洲民主啊这些很那个 practice 啊，我。至少是我个人经历的，政府部门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觉得他不合理不合法，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反映，不然的话我们要把我们华人的心声反映出来。我觉得我们华人，
谢谢 Kevin 您的看法哈，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我看不到这个名字叫什么，我只能看到尾号是112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是我，是我吗？
怎么称呼您？
苏先生，老苏先生啊，老朋友了。
苏先生，
哎，这个做法胡闹啊，胡闹！我们说精英学校、英才班，它不是扶贫学校，不是培智学校，我们是选英才的，选精英的，怎么选啊？唯才是举，这个说这么做，其实就是这几年啊。左的这个思想在教育界泛滥的一个集中体现，啊，这个比弱势群体给10%也就算了啊，不多。现在一下提翻了个倍，到20%，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任何事情按比例划分的，什么议会里面一定要给按人口比例给多少，原住民给多少啊，华人群体给多少，这样划分下去没得完的。啊，包括你们 SBS 70%什么澳洲新闻30%。这个国际新闻，什么是最热点的事件就报道什么呗，所以这种划分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而且谁来定义谁是弱势群体啊？我们华人像小孩有一些从中国来的非英语背景的，我觉得也是弱势群体啊，那么到底谁来定义？对，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啊，我们中国给少数民族加分的这种考试政策已经彻底是失败的啊！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不喜欢，都非常诟病这个政策。那澳洲就这么搞，虽然它也不是加分，但这种等于是变相的给这种弱势群体或者原住民等等啊，给一个优惠的政策，这也势必会失败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左的这个风啊给揪回来。
好嘞，谢谢苏先生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我看到这是有三位陈先生，我只能是。大概这位陈先生您好，大概您等候有20多分钟了。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请言简意赅。
大家好，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什么公平也好，没有公平的，任何事情没有公平的，它是一个行政管理权利，它下面的你就遵守。要讲公平，大家一起读书，你老去上补习班，你当然考上精英和 OC 了，天天补班对吧，天天学琴，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应该看到， 这次教育就是说改革，这种改革先需要时间来界定它对与错，咱们不谈对与错，是合理不合理或者实际上是呢，我们领新的领袖阿巴尼是贫民窟出来的，那么然后呢教育部长呢就揣测根据领袖的意图咱们进行、
啊、这是新州的是自由党
一样的呀，他这个东西他作为自由党也好，他从政治家在这个方面他是有格局的，他并不是说哎呦你说自由党跟共党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致的，反对中国的时候就一致啊，支持台湾的时候就一致啊，是吧？都是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就认为是这样考虑，就是领袖是出于平民，那么有些自由党也好其他绿党也好他都会做出一些调整，华人呢在这里呢什么反映民主了，是不要谈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没有民主，大家公平机制竞争，你在足球场上就是公平机制，你民主吧，很民主，对不对？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好吧。
接下来给另一位陈先生等20多分钟，这位陈先生一句话的机会。陈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哎，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
啊，对，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刚出台的这一个政策，其实对于现有的制度的或者现有真正成绩好的学生，其实用成绩去进入他们想要的班或者学校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示来的，因为这个制度新的制度不再用分数去看这个把他们的
好嘞，
所以我觉得是提示来的。
好嘞，谢谢陈先生。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啊！今天还有很多听众没有接完。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